愿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我们每一位长老是有三次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今天是我今天的最后一次分享。本来这次分享是安排的稍微早一点，可是后来因为受监的事情，所以往后拖了一个礼拜。所以我觉得我这个题目呢，是个老题目了，但是什么时候讲都可以，其实应该是天天讲。OK， 所以尽管时间改了，但是呢，我今天还是觉得我心里的负担还是要把这个题目再给大家我们一起再来重温一下。我们感恩节刚过去一个多礼拜，在大家的心目中，感恩节到底是个什么意义？对我们的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每个人大家心里边都有不同的感受。在不少人的心里，可能感恩节不光是感恩节本身，而是感恩节后边的那个礼拜五，大家对那个可能比感恩节本身更有兴趣，更重视。Okay. 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把感恩节叫成火鸡叫 Turkey Day， OK， 变成火鸡节。实际上在某种含义上，把感恩节本身的意义已经有些歪曲了，有些误解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必要要经常提醒一下感恩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分享的，说探讨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着你的爱我们罪得赦免，因着您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因着您三日后的复活，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理当活在你的面前心存感恩，这是我们的本分。愿主的灵亲自来感动我们，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寻求感恩是您的心意，是您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愿意顺服在您的面前，让我们讲的听的一同在您的面前蒙恩。我们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说分享的呢有这么几点。一个是感恩的含义，一个是为什么要感恩，我们感恩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如何感恩，然后感恩给我们带来的祝福，这是我要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几点。感恩的含义，我们首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感恩节到底是怎么来的。感恩节是从1621年这个丰收的季节开始，秋天秋收以后。为什么呢？因为在1620年的时候，从欧洲来的清教徒，他们乘坐五月花号来到了美洲大陆，他们100多人经过了历经了艰险，到了美国以后那一年的冬天，他们因为天气比较寒冷，他们对于冬天的时候，他们大概有一半的人已经死去了。所以到了第二年，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他们有了耕种，有了收获，所以秋天的时候他们庆祝神给他们的恩典，来过第一个感恩节。从那开始以后，在各个在美国不同的地方就开始了这种庆祝活动。但是到了一直到了1863年林肯总统的时候，最后才把它变成了全国统一的感恩节，就是11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四。但是到了1943年，罗斯福总统又签署了国会的决议，把它改成11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四，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过的感恩节。所以这个感恩节的传统是从清教徒对神的感恩，这种感恩的态度心态兴起的一个 节日。今天大家都在过感恩节，刚才我提过了，大家对于每个人对感恩节的含义理解的不同， OK， 有不同的感受。真的心存感恩的人是借着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但是也不少人是来过这个 Turkey Day， OK， 更有一些人呢是过 Black Friday， OK， 这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这种感恩的态度，这种感恩的心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淡化。所以说我们需要重新来思考感恩节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今天到底是什么意义。 OK， 感恩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感恩是首先一个是感谢，另外一个是恩典。 OK， 大概我在2012年年末的时候，还是2013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次讲到提到恩典还有这个怜悯这个词的时候，当我讲完了，我把这两个词当时用的有点混。现在在多少人的心里边，可能这个恩典跟怜悯还是有些混扰。所以当时我讲完了以后，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六余弟兄，他现在不在我们中间了，他就来给我提出来，他说我讲的有些问题，他就给我分享了，主要要把这两个词搞清楚。我非常感谢，我说我等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在同样的范围内我要纠正我的错误。 OK， 我要把这个两个再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恩典是我们不当得的，我们得到了，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说我们不该得的救赎神给了我们，我们不该得的事情神给了我们，这是恩典。怜悯呢，是我们当受的惩罚没有受，给我们免去了，这叫怜悯。但是我们通常现在恩典跟怜悯有些混着用，所以这是我稍微给大家纠正一下，提醒一下。我们感恩，我们是向神感恩，我们感谢那些给我们不当得的恩典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这叫感恩。所以今天来说，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周围的一切，这是我们一个一种新的生活的态度，一种这个神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旨意。所以我们下面我们会逐步的分享。谈到感恩，我在网上读了两段小故事，我想简单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到底这个感恩有多么的重要。 OK， 这个感恩在普通的人群里边是个什么概念，他们是怎么理解的。 OK， 湖北省襄樊市，他们就是妇联，我看有点可能不知道妇联是个什么组织，就是政府机构的一个妇女联合会。妇联号召一些女的企业家为这些贫困的大学生捐款资助贫困大学生，结果呢有5名大学生，贫困的大学生受到了这个资助以后，他们没有按照要求，没有按照妇联的要求对这些捐赠者有一些要求他们就是写个信表达一下他们的感恩，另外呢简单汇报一下他们的学业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合理的，要求他们这么做。可是呢有5名大学生就拒绝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做什么。然后呢最后这些捐赠者呢就把他们的这个资助停掉了。这个事情上大家当时我看了以后，对中国的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我并不觉得很奇怪。可是呢这反映出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你受到了别人的你恩惠，受到了别人的帮助，你本来应该是有所表示的，这是人之常情，这是应该的。可是呢他们没有做，这是从这个受捐者这5名贫困大学生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另外从这些捐赠者 OK， 你既然是由这个爱心去捐赠，无偿的捐赠，你要得到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想要得到的还是人对他们的感谢，人对他们的肯定。所以因着这五名大学生没有给他们感，向他们感恩，他们就停掉了他们的资助。对这五名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很就是让人感到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他们丧失了他们的资助，这个资助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呢他们缺乏这种感恩的心，而丧失了他们的资助。但是对这个捐赠者来说，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这种怎么说这种关系，所以暴露得非常的明显。下面一个例子呢，就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总统他们家被盗，结果呢他的一位朋友就写信来安慰他，他给他的朋友回信的时候就说有三条，他说你不需要安慰我，我心里很平安。 OK， 为什么呢？第一条，他只偷了我们家的一部分东西，没有全部。 OK， 第二呢，他只偷了我的东西，但他没有伤害我的生命，这第二条。他说第三条呢，这个偷东西的人不是我，我感谢神，这个偷东西的人不是我。所以这两个故事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就是说前面是接受了别人的恩典的人不去感恩，施恩的人呢力求图报，就是施恩的人力求回报，尽管不是还他的钱，但是力求某种回报。结果下边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呢？被盗的人仍然有一个感恩的心，就是被盗这件事情是一件在我们平常人来说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被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他被盗了以后，他能够找出三条理由来感恩，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心态，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价值观在我们心里边。那我们谈一谈啊，为什么要感恩？为什么要感恩？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我们去感恩。我们来读圣，我们来看圣经，帖撒罗尼迦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到十八节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指的是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当我信主不久的时候，对这个神的旨意我非常的有些疑问。为什么呢？当时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心里很火热，觉得啊，我应该啊顺从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可是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曾经向别人提过这个问题，但是不同的人给我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是根据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跟神的经历神的过程说经历的说体验的来回答我，当时都不是特别让我满意。等我信主久了以后，也有另外一些人来向我提这个问题，我也听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答案同样不能让别人满意，这是为什么？其实神的旨意很简单，神的旨意就在这节圣经里边，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以后，我们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的心来敬畏神，来侍奉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感恩的对象是人，是神，对不起，我们感恩的对象是神。我把括号里边放上一个人。我们下面来探讨一下，我们感恩向神，如何向神感恩，跟这个跟向人表达的这种关系。Okay。神赐给我们万物，我们要给我们享用，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所享用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最简单的这个，在福音大会上经常提到，我们所享用的阳光、雨水，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都是神的恩典。当我们认识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家里边，到时候饿了就有饭吃， okay， 冷了就有衣穿，这个所有的事情父母都为他们准备的好好的，他们认为这都是自然的事情。但只有当他们自己独立生活以后，他们才体验到，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他们才知道小时候所享用的那一切都是父母为他们预备的。同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所享用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另外，我们更要感谢神的是，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当我们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这更是神的恩典。刚才我们擘饼纪念神，纪念耶稣基督在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复活，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无比的救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赞美他，我们一起向他感恩，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当向神感谢。我们更远一点，神赐给我们永生。我们的永生，实际上这个有点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是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今生有平安，来世有永生，这种说法似乎有一点点的，我不是特别赞同。其实我们的永生从今天就开始，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就开始了。我们的永生不是从死了以后的事情，我们的永生是永远的，是一个连续的，不是一个断开的。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作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从那一天我们就归在他的身体里面，归在他的家中，我们就有神的同在，我们的永生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这是神何等的福，这是我们何等的福分，这是神何等的恩典，所以我们理应把感谢归给神。下面我们谈一下我们如何感恩。如何感恩？有时候我们就说，第一条我们是要，对不起，要数算神的恩典，不计算人的恶。大家以前我们有时候小组里边到感恩节前后，我们就有一些感恩的分享。我经常听到一些，就说 我整天过得很平淡，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要，至少是说我没什么，不是说是没有要感恩的事情，是没有什么特别要感恩的事情。这是我们通常的一种想法，通常的一种感觉。我们觉得我们平平淡淡的生活，那就是理所当然的，本来应该这样子。我们要有一些特别的惊喜的事情，那才是真的神的恩典。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我们平平淡淡的生活，每一天平安的去上班，平安的回家，这就是神的恩典。当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历了不能平安的回家的时候，大家才想到那个每一天平平安安的回家，平凡的生活，那是多么的可贵。所以我在这儿提到，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怎么数算神的恩典？其实就是从我们每一天平平淡淡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数算出无数神的恩典，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保守。我们上下班的路上出事的概率尽管很小，还是有的。这个工作中的不顺利可能是经常发生的。 OK， 家庭的和谐美满， OK， 这都是非常非常需要感恩的事情。所以我提醒大家，当我们再次座谈谈论分享感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再说我觉得没什么特别要感恩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一天的平安都是特别需要感恩的。我这特别提到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跟数算神的恩典同样重要。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里边，我们跟神，我们有可以直接的跟神有关系，但是同时呢，我们又跟人有关系。很多事情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接着周围的人来实现的。所以当我们只想到了感谢神，同时又忘了不计算人的恶的时候，我们照样很难有一个真正感恩的心在里边。我们跟朋友之间、弟兄姊妹之间，甚至这个工作上跟我们的同事之间，我们每一天，甚至家里边夫妻之间，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之间，每一天都在发生不同的事情。对，大家彼此相爱，彼此有很多的包容，很多的扶持，但是呢，同时呢，又可能造成一些互相的伤害，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至少我自己就是一个大家有个通病，就是这个记忆有点选择性的记忆，对好的事情呢记忆力比较短，对别人对我们造成的伤害的事情呢记忆特别久，甚至过了很多年以后想起来一谈起来还是那么很心里边非常的不平。所以这是我们的在神面前，这是我们一种罪的表现。所以说我们当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同时呢我们要不要计算人的恶，这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去操练的。我们感谢神， OK， 感谢祷告颂赞神，结出嘴唇的果子。所以说我们感谢神，我们是第一最容易的事情，我们的口啊，感谢主。大家一说这个现在对不起，我这个东西装的不好，老是在这复制的。OK， 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说一个口头禅了，就是有的遇到事情 哦，感谢神，感谢主，这是非常好，这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流露，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们遇到凡事的事情，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来感谢神。对，同时呢，当别人给我们做的，给我们的一些帮助，给我们一些激励，给我们一些提醒的时候呢，我们同样在感谢神的同时，我们也要去感谢神所使用的向我们施恩的弟兄姊妹、朋友，甚至家人，我们都要有同样的感，这种心态去对待。当时我听到过有人讲过故事，就是分朋友帮着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做了，帮助了很多。结果这位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知道哦，感谢主，人家帮助了你很多事，哦，感谢主。结果忘了感谢人家那位帮助他的人了，结果让那个分朋友很受伤害。他说我帮助了他，他在那感谢神，跟我没什么关系了。这个事情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有所帮助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这个大家彼此能够理解，还能够谅解。可是当人家外边的不信主的福音朋友帮助你的时候，你我觉得适当的，我觉得应该的是，我们是心里边是要感谢神，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把这种我们的这种感恩表达出来，向给我们提供恩典的朋友表达出来，这才是对的。就像刚才我提到相反的那五位大学生一样，对，他们因为不能够表达他们的这种感恩的心意，所以被听到了，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嗯，用口感恩非常重要。下面是奉献我们的财物。刚用口，刚动嘴是很好，但是还是不够的。下面我们要奉献我们的财物，我们的财物是身外之物。我们的钱财也好，其他任何东西也好，都是我们不能带走的，都是我们的身外之物，我们要来奉献。我们教会有需要，我们教会维持正常的运行，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的奉献。我非常为今天我们的奉献我们感谢神。每一次我看到我们那个 Jason 发出来我们那个每个月的这个奉献的情况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感谢主，感谢神感动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我们有信心摆上了我们所能摆上的，这是神的恩典。当你用一个感恩的心去奉献的时候，神会赐你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喜乐，让你的生命更加有新的盼望。所以献上我们的财物，这是神所喜悦的。下面献上身体作为活祭。刚用口不够，献上身外之物还是不够，最后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的。 okay，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我们的全身全人献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当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放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活得满足，活得快乐，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所以这是需要我们一起去操练。我们刚才谈了我们要做这要做那，但是我们这样做所带来的有什么好处呢？ okay， 首先我们有了感恩的，有了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会给我们自己带来满足与喜乐。当你去感恩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某一种的满足。当我们 一直在思想别人对我们的亏欠的时候，我们在心里边就是产生出了一种苦毒怨恨，所以有一个感恩的心会给我们带来满足喜乐，让我们过得更平安。当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让我们有信心有力量。首先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恩典有信心。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更有信心，就更有力量走前面的路，更愿意跟随神，跟随主耶稣的脚踪，奔走前面的道路。当我们有信心有满足有喜乐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去爱神，更多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劝勉，彼此鼓励，我们一同来所寻求的，我们去爱神。说爱神很容易，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别人不知道你真的是不是爱，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爱人的话呢，稍微有点难度，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很难谈得上我们爱我们那位看不见的神。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我们爱神是通过爱人来实现的。神对我们的爱有直接的让我们感受到的，另外一部分间接的是借着兄弟姊妹之间彼此的相爱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彼此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的新命令，一直是新命令。有一次在播饼的时候我提到这个，为什么是新命令？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神所期盼的样子，所以在圣经里边每读到这儿的时候都是新命令，让我们不断地更新我们彼此相爱的心。然后让我们的生活有盼望，这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有盼望，这是神所喜悦的。好，最后，这是今天的结论，不是结论，实际上就是还是圣经上的几句话。Okay, 我把它顺序稍微颠倒了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提到的是先是常常喜乐，我觉得我们在实践的时候，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补助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是我们在神面前与神沟通的一种最佳的方式。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听神的话。神的话在哪里？神的话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去读经。另外呢，我们要向神说话，跟神沟通，把我们心里的喜怒哀乐向神表达，这是向神祷告。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当我们跟神沟通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凡事谢恩，然后我们才能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呢，是最后结出来的一个果子，一个表达。当我们常常喜乐以后，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来侍奉我们这位神。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所以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一个不配的器皿今天来释放你的信息。主，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学习凡事谢恩，补足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常常喜乐。这是您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 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来彼此提醒，彼此劝勉，彼此鼓励，让我们一同在你的家中长进，一同在你的面前侍奉。愿主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